一起聊聊理财百宝箱，
一起聊聊理财这档事。
我是节目主持人 Coach 中心，
我是主持人 Chris 克里斯。
哦，克里斯啊，你知道我们今天请来一个什么来宾吗？
哦，我们今天上次聊完之后，我们发现说，哦，这个财务这个东西一定要找人多聊，会聊到更多东西。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个我们之前上课的时候认识的一个那个同学，
就是我们在亦师亦友那个协会的那个讲师培训班，
对，
认识了一个中华创意教育发展协会的副秘书长陈关廷。好，关廷先生，我们要掌声欢迎他。关廷好，要不要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自己啊？
嗨，大家好，我是关廷，然后我是中华创意教育发展协会的副秘书长。不过两年前呢，我有在帮别人做投资理财，然后在两年前，在帮别人做投资理财之前，我是一个学校的辅导老师。
嗯哼，辅导老师啊？
对啊。
是哦，那辅导老师怎么会到这个发展协会呢？
辅导老师啊，因为其实我觉得那时候刚刚毕业退伍以后啊，然后就进到学校了，因为不知道自己能干嘛，跟大多数人都一样。
嗯，
然后就是因为我读心辅系嘛，所以就去了学校服务。那当然中间很多转折啦，其中一个部分就是在学校现场看到一些教育上的问题。
嗯，
对啊。
你是说在你读书的时候，还是在你学校服务的时候？
哦，我读书的时候我就是个不乖的孩子啊。对啊，所以我
就常常打架闹事吗？
没有那么严重了，因为我妈妈是校长，所以我不太敢打架闹事。
那这样子不好的有什么例子可以这样？感觉好像如果妈妈是校长，应该还是要蛮乖的才对。
有妈妈是校长，所以在学校霸凌同学。
其实真的有欸，因为我国小的时候啊，我的同学啊就会，因为人家进训导处都很害怕，可是我进训导处在玩电脑，因为我妈妈那时候
还你有靠山，
我有靠山，
嗯，
然后呢跟别人讲说。就是例如说我排路队有些时候就是散散的啊，然后旁边的那个都会说，哎哎，他妈妈是校长，哎，你不可以惹他，不然你到时候会被退学哦。
对，皮在痒才要惹你。
然后我到国中的时候才发现啊，就是我有个同学，他就说我小时候就觉得你很机车。我说怎么会？为什么会很机车？
嗯，
他说因为我们小时候会玩啊，然后你把我摔倒在地上都不扶我。王八蛋，我说你可以跟我讲啊，你妈是校长，谁敢跟你讲啊？
这仗势欺人。
可是对啦，这我也不是故意的，我又不能选择叫我妈说，妈你不要当校长，拜托。对啊，可是也有一些蛮好玩的事情会发生啊。但是
所以以你这样的一个背景啊，那你现在又等于说之前你又跑到学校去当这个等于是辅导老师，
对，
那等于说这个转折其实是还蛮大的。那可以谈谈你这个转折，还有就是你的心境上面的一个看法，这样。
其实我觉得当辅导工作了，小时候就是想嘛，我成绩其实没有很好，大概我是永远的十一名，
十一名，因为十一个学同学吗？
没有那么惨，可是就是永远都在中间啊。然后呢，我妈妈有些时候就跟我讲说，你要像那个谁谁谁啊，也考建中啊。然后那个他演讲很厉害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哦，我就不想读书怎样，然后呢，也就我就说啊，那个谁谁谁不就天天在那边混啊混的，也不是过得很好。我说你不能往上，你不能往下比啊，你要往上比啊，对啊，然后就会觉得很不公平，心情就很不好，然后就觉得自己的声音总是被忽略。然后学校老师也是啊，就前面的第一二名大家都知道嘛，就是永远看他们的领奖牌啊，笑嘻嘻啊。人帅真好啊，
心目中的好学生。
对啊，然后就是什么都给他们就好啦、啊、然后我们这种中间的看不懂的睡觉一边骂，就说你不乖，对不对？
小朋友都这样，像我女儿也是啊，你成绩怎么考那么差，还有同学比我后面。我也是跟他讲说，你怎么比那个差的不比好的。
对啊，
都是大家都会是这样，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还有人比我后面。
所以克里斯，你在学校是不是也是这样？
就是不要垫底、啊、
不要垫底，大家都求后面有人就好了。 对，
对啊，我们是希望后面有人。可是我自己那时候就会觉得说，那我们这种中间分子的声音为什么就是不能被听到？
嗯嗯嗯，
为什么我自己就要被分数定义？我数学读不好，我只是不会算而已，不想算怎么样，哪咬我啊、对吧？可是我不能这样跟我爸妈讲啊，我也不想让他们失望，可是就很纠结啊。
对
吧？所以后来我就是到大学读心理辅导的时候发现，好像很多有我可以有一个方式是去 让别人被了解，
嗯哼，
或者是我可以了解更多的人，嗯，我可以去帮助他们，他们的小小声音被听到，
嗯，
那我能成为这样的角色，那我觉得如果能让他们对自己更有信心一点，就不用像我小时候对自己很没自信，嗯，对啊，
所以也就是因为你经历过那样子的一个过程，
嗯，
所以对你来讲就是，哎，你现在假设说你到了这个学校之后，你就知道用什么样的心态去跟他们做一些相处，然后相处之后呢，你可能就知道怎么样去辅导他们。
其实有些时候还不见得会成功啦，因为你还是有老师的身份啦。
嗯，
可是的确，这就是像你讲，中心大哥讲的，就是我的确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情进去的。嗯，尤其我觉得越坏的孩子啊，他就只是他有很多的选择不是他愿意的，他爸爸吸毒，他妈妈。做什么可能是做按摩女郎，对，嗯，不是他选择的啊，
嗯，
对
吧，或者说他爸爸做他妈妈，他不可能说不可能去指责他爸，啊，
嗯，
可是他可能在班上就心情就不好，他不会跟你讲他心情不好是因为他爸爸昨天揍了他妈妈，他很难过，嗯，对吧，可是他会用其他方式去呈现他的难过，
嗯，
他可能会对同学大吼大叫啊，或者呛老师呛得特别用力啊，
只要找一个宣泄的管道，嗯，
对啊，而且他可能打开书他就想睡觉啊，
对，
你又叫他说不能滑手机不能看漫画什么都不能，
嗯，
发呆跟在监狱一样啊，
嗯，
对吧，
所以对他们来讲可能就是他们在就是可能心态上了，因为我们都经过那样子的年代，
没错，
所以我们就比较能够体谅他们的这心情，因为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
对啊，
只是我们那时候没有手机可以滑而已都在那看漫画的时候看什么诸葛四郎啊看什么老夫子大概就看那些，
啊，我们是看七龙珠啦，
然后听，哎，可是就是说我之前也听你讲过，就是说，哎，在你这个辅导的过程当中，那你也有就是说，哎，跟他们有灌输过一些理财方面的一些知识，哎，那你本身来讲，你有这方面的背景吗？
哦，我其实没有，哎，但是我坦白讲，那时候啊，就是我高中有看一本书叫《富爸爸穷爸爸》，
哦，
对对，这本书
全球热销，
热销到不行，嗯，
对
对啊，我那时候就有想说，哎，钱到底怎么回事，然后。我就设计了一些问题问他们，
嗯，
我就发现啊，就是我曾经在班上问说，你觉得你毕业之后啊，你可以赚22K 的举手啊，大部分都是举手，
嗯，
对。然后呢，接下来我就问他，那如果你觉得你可以赚一个月收入可以50000的举手，哎，开始慢慢变少
啊，
嗯，对吧？然后就问他们，哎，那你觉得50000收入在做什么？他说啊，公务员啊，当兵啊，然后不然就是什么工程师啊。
嗯，
还蛮正常的，对不对？
对，
没错嘛。
哎，所以说，哎，所以说，你们在那个时代就是22K 了？
没有啊，我那时候对啊，73年次的，我出来的时候的确是大概22K，正被扫到了那一波。对啊，哦，所以我那时候跟他们讲22K，他们很能了解啦。
我们年代还是有差。我出来的时候是大概是13K、14K。
哦，真的，哦？
一般大概15K是比较平均的。我出来的时候大概是13K多。
真的，哦？
对。
所以，但是那时候的一块钱跟现在一块钱那个币值应该有差，
有差吧？对啊，
对，因为那个时候是其实是台湾大概经济是最好的时候了，
对啊，
或是那个年代，
对啊。嗯，可是接着我就问他们喽，刚刚讲的是50000，对不对？
对，
我就开始爬喽，我就说来，那你接下来你觉得你毕业之后啊，或者是你这辈子，你可以一个月收入100000的，请举手。哦，开始很少人了，
嗯，
甚至开始。然后我就说：“那来，你觉得你月收入可以100万的，请举手。”哇，真的好少哦！真的，然后举着的那个人啊，通常有两种状态：班上最不要脸的，对对对，或者是脑袋刚好歪掉了，不知道在问什么就举手了的那个。
也有那种很有企图心的啊，我一年出来我就是要赚100万，他把这个设定当做目标。
有，真的有，很少，哦，很少有这么坚定的。但是我通常会听到第二个声音，是我觉得比较。这个社会有问题的地方，第二个声音就是有人举着嘛，就是说，哎呀，除了说他不可能之外，嗯，这是我们常常看，
对啊，
听到人家泼冷水嘛，
没错。
我听过一个答案，就是说，啊，那一定是吸，就是卖毒品的啦，卖烟、卖那个军火的啦，
嗯嗯。
还有一个答案说，那一定是 AV 女优啦，对吧？女生举就会被说是 AV 女优，
嗯。
我觉得哇，就是真的，大家的心态就觉得赚很多钱，然后
都是负面的。
对，都要做一些不正当的事情。
嗯，
对，因为你说100万，那个的确是一个天文数字啊。
对啊，可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就在我们心理学上面叫做投射测验嘛。
投射，嗯，
对你内心想的东西，你会投射在那个事情上面，所以你认为有钱人都是不正当的， 这也会造成他们对于我未来选择工作的时候，我就选择不要去正当的工作，因为我觉得正当工作不可能挣到钱，他就可能很容易去赌，甚至他有可能听到诈骗集团的诱惑啊、嗯，对，甚至
一个错误的假设前提。
没错，
你讲到这个哈，就让我想到就是说，其实因为你认为有钱人可能就是一种罪恶，
对，
那因为他是一种罪恶，所以就变成说，哎，你就不能当有钱人，因为你当有钱人就是你心目中那种坏人，
没错，
所以他就是一个在一个负面的情况下一直在循环，一直在循环。
对啊，没错啊。所以那时候我就甚至会问这些孩子啊，就是哎，你们为什么会这样想啊？他说啊，那个世间情啊，什么这样子啊，我妈妈每天晚上都要看啊，然后一边看还就说叫我去读书，那很靠北。对啊，不好意思，要讲点脏话，可是的确小孩子就这么直接啊，对啊。可是我也发现真的好像这些小孩子家里的天天播的都是这种有毒传播啊，深深的他们就看到那些有钱人要么劈腿，要么杀人，要么放火，要么把谁害死，那他们当然对钱的观念就错了、啊、
对，一般人其实对钱的观念事实上都是不正确的。
对啊，
就跟我们投资一样，那其实上一次我们在节目中有提到，大部分的这个投资人是赔钱的，可能我们上次讲八二法则嘛，对不对？特里森还记得吗？
有。
后来我跟你讲说，我们是不是其实事实上在投资的这个领域里面是九一法则？
嗯，有。
大概
九一法则哦。
对，九一，对，你可能九成的人是赔钱的。
对啊，
对，基本上是这样。那为什么会赔钱？其实我认为就是跟心态有关。
没错，对啊，他有一个侥幸的心理在那边小小告诉他说、你晚点出场就可以赚更多。啊，你不要出场，不然的话你现在会被套牢。
对、嗯、
这个就跟我们那时候在看到学生他们会讲的那个完全的符合、欸、对啊。
如果我就像讲说他之前那种去上一些财商课程或是一些老师会讲说很多事情都是前提最重要的，都先问你第一个问题说你到底喜不喜欢钱。
对啊，
很多人都心里说喜欢但是他又不敢讲。
对啊，
他说那个就是一个很矛盾的心态，导致你后面做选择就会有很大的落差。
对啊，其实真的啊，大家对我就看到学生从小小的状态，而且我也发现真的哦，就是有些班级比较优秀的，他的就是家庭经济背景比较 OK 的，他的答案比较偏正向。这真的我看到了，真的有些时候会觉得心有一寒，你知道吗？会觉得说真的的确，我有个班级七成的孩子都是单亲，然后或者是家里有点暗示的，就是可能爸妈就是吸毒啊，或是说有一些前科记录的啊，他们的答案真的非常的负向啊。对啊，
哎，等一下，关婷，你以前在学校里面，你是专门负责辅导那些家庭有问题的小孩吗？还是
我们有？对啊，这个我们有一定的时间要跟这些孩子去聊天，对啊，但是也不见得是家庭有状况的、啊。其实只要一个学生，我们发现他有一些些状况，我们就会跟他聊天。对啊，
所以等于说，那也是你的工作项目之一，就对。
是，没错。
所以就了解到很多一些可能就是比较异于一般常人的那种小孩子。
对，我会接触比较多，因为像是我们伟大的九年一贯嘛，就是义务教育嘛，
义务教育。
所以我们希望每个孩子都受教育嘛。
是。
对啊，但是呢，就会有一个地方也造成我们老师一点压力跟负担，也就是说，今天只要一个孩子他不来学校三天。那他就会被归类为中辍，
三天就是中辍，
对，三天，连续不来三天就中辍了、或者当然有另外一个条件了，就是他累积到多少小时之后，他也算中辍，但是呢，中辍之后，我们辅导老师就要出动去把他找回来，对，
okay.
不然的话就会被写检讨报告，因为只要有一个中辍，就会教育局上面就会看到你啊，学校有一个小孩子不能要来学校，中辍了。当然我们就要做很多事情，写报告啊，家庭访问啊，然后去面谈他啊，诸如此类的啊，对吧、可是我也觉得这些孩子很辛苦啦，所以当然看到很多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每一个小孩的故事，你就觉得好像都可以拍成世间情。
所以等于说你在这个学校当辅导老师的时候，其实基本上应该也算是生活多彩多姿啊。
蛮多彩多姿的啊，因为我觉得我会觉得我比较幸福的一个点就是我没有教学上的压力，所以我很可以挥洒我要跟学生讲的，因为我叫我教数学国语我觉得不会，
所以是 单纯全就是辅导老师，没有负责教务这一个。
我要教课，那我教的课可能就是两性关系、啊、就是女生不要乱摸男生，男生也不要乱摸女生，对对对，该摸要摸对地方，嗯、对、嗯、对、嗯、之类的、嗯。然后或者是说生涯也是一个部分，嗯、所以我才会问他们钱的问题、嗯，因为我觉得其实我自己受《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影响了、嗯，所以我觉得我也把这样的观念去跟他们做一个理解，嗯、对。
好，那我们就看接下来呢，我们先休息一段时间，下一段呢我们回来看一下说穷爸爸富爸爸这本书对于管理老师的影响，他怎么样传递给学生。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好，欢迎回来。刚刚我们说就是穷爸爸富爸爸对管理老师其实的概念，财务的概念有很大的影响，他也拿去影响了学生。那我们就再请管理老师分享一下这本书他对他到底产生哪些影响。
哦，对啊，当时我看这本书以后，我真的想要开公司当老板哎。
哦，是哦，超想。他对你的影响有这么大？
有有，真的很大。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小时候我爸妈都公务员啊。
嗯，哦、跟我一样。
哦，真的哈、哦。
我家里也是公务员。
你爸妈是做什么的？
我爸爸是警察。
哦，
对，我妈妈也是在公家机关上班。我
爸好类似啊，
很类似。我爸是海军。
哦，海军、啊。
海军的那个军官。
是 是，
对，然后我妈是学校的，那我小时候她还是主任啦，啊、嗯，对，所以就是都是公教，然后因为我妈妈在一个就等于在市区里面的明星学校服务，嗯，一个学校，一个年级就有二十几个班，嗯，六个年级就120几个班，嗯哼，所以有很多的政商名流都在那个地方，就是当家长会长。
哦，对，应该是要抢着当家长会
长，对，抢着当家长会长，对啊，因为要那个名气嘛，
是，
所以就小时候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人家可以家里可以开宾士，嗯，哦，原来他家是赚做生意的，嗯，哦，难怪啊，我爸妈好烂哦，只我们家只有你上 Central，
对，你们家要是开宾士就糟糕了，
对啊。就可能我爸妈就可能做其他事情吧。
对对，所以这样很好，代表你们是一个正直的家庭。
是啊，我爸妈就觉得要知足常乐嘛，可是我总是不快乐嘛。
对啊，
没有，因为同学有的同学就是会，你会看到有一些人，他的确过得很好嘛。嗯。然后他就是说他家里都有玛利亚啊，我家就没有啊。嗯、然后人家是有专车接送啊、嗯，我只能坐公车，还会睡过头啊。所以我那时候看到《富爸爸穷爸爸》的时候，就觉得冲击很大，因为我相信，我觉得他也给我一个希望，就是我可以不要有，我爸爸已经这样子是，就是他很已经照顾我了，嗯嗯，对啊，那我不能选择他的工作，因为这是他的人生，
是
我只能选择我接下来要怎么做，
嗯，没错，
对啊，没错，所以甚至我大学的时候，我那时候在打工啊，我就旁边看到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的人，嗯嗯，然后我那时候在官网上场卖印表机。因为他富爸穷爸就说要去做销售工作嘛，
对，
我就真的去做了，去卖印表机当工读生，当然也没有卖得很好了，因为没有人教。可是那时候我就看到旁边有一个人在那边签一个文件，嗯，然后穿着西装笔挺，戴眼镜，很专业，看起来就是那种在银行服务的感觉。
是，
然后呢，我就很冒起了勇气，我就问他说：“先生，请问你现在这边是做什么啊？”然后他就说：“哦。”我在帮我的前老板规划那个财务，嗯，我说啊，真的、哦，你是用什么方式帮他规划？他说哦，我在用保险帮他规划。哦哦，然后我就觉得，哎，那个时候我九几年啊，投资型保单正夯的时候，嗯，对，啊，那个反正我就问他，然后他说那请问这个证照要怎么考啊？他说哦，很简单，就考保险业务员证照啊。那你可以教我吗？对，我就是问他，你可以教我吗？他说好啊，好啊。那他就给我一张名片。嗯嗯嗯。对，
他少跟你讲了一件，你如果是卖投资型保单的话，你还要考一个投资型保单的证照。
他就跟我讲，对，等到星期三有跟我讲了。对，可是的确，我后来就玩了一个暑假，后来就没有继续了，因为我后来还是回去读我的书。嗯。对，因为觉得，我也偷偷的考完之后，还跟我爸妈讲，然后我爸妈就很反对这样子，
所以你还是去考了保险的证照。
我考了，考到了，嗯，对吧？我是真的有考，然后也学了，大概学了理财规划，就是那个保单的那个四大象限啊，什么医疗啊、癌症啊、住院啊、意外这样子，去了解了很多，
了解了，
对啊。可是自己试卖了一下，发现好难 卖啊，天哪、啊，要卖给谁啊？嗯，从自己身边的开始，我同学都没有钱啊，嗯，对啊，然后那个主管也没有，就是当然到现在还有联络啦，可是现在就也是好朋友，可是就没有，就是觉得那只是一个启蒙的开始啦。
等于就是说，你后来就没有再走这个行业了。
对啊，可是回到我就是觉得说，我发现学生，所以我那时候回到教育现场，我就看，就觉得说这本书给我的影响，我也希望带给学生。
是，
因为我觉得学生他们有些时候他们会跟我当时小时候一样，会怪父母
啊，
我的手机不够好啊，我的篮球鞋为什么人家穿 Nike， 我穿那个
布鞋？
对啊，我穿那个夜市路边摊啊，对啊。
现在的小孩子尤其会怪父母。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也怪过父母啊，嗯、所以我觉得他们，而且他们受到刺激更多啊。
是，
天天里面都是名模、正妹、美女、帅哥，然后都穿得帅帅的，
就是那种比较心态。到学校好像就是要较劲一样。
嗯、啊，
真的啊，因为他已经在成绩上面可能没办法赢别人了。
嗯，
那他当然得要在其他地方想办法配回来
啊。嗯，对
对。
所以我第一年在偏乡教书，我就看到有那种小孩子，他的衣服、制服永远都破破烂烂的。
嗯。
可是他的鞋子真的，你稍微有点脏污他会跟你翻脸，对，
特别宝贝，
特别宝贝哦，他就拿起来擦哦，我就觉得哇塞，这个可是他们家明明就领中低收入啊，
嗯，
那为什么他们还买得起这个鞋子？然后去家访跟那个奶奶啊，因为都隔代教养，就是上一代妈妈可能爸爸妈妈可能都去
工作，
对，都可能在城市里工作，然后他就说我也没办法啊，孙啊，买矮这個，买挖买安诺啊。对啊，然后问他说：“那你没有想过你怎么赚钱吗？”啊，不懂啊，反正知道就再多饿几天嘛，反正大不了去跟旁边的人再要点菜，他们就给我了、啊。
嗯，
是，
对啊，就会看到这样的现实啊，对啊，这还算是比较基本款的。
嗯、基本款。
那你用那个时候你是辅导老师，
对，
那你大概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跟学生，你的学生去沟通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呢？
其实我有些时候就会跟学生沟通一些，我会把数字搬出来啦。
嗯
嗯，
因为虽然我小时候数学不好，可是我后来发现，那时候会发现好像有些东西真的不是小确幸哎。我那时候就问学生啊，每天会喝饮料举手，大家就举手啦。然后然后就问了，那每餐你会喝三杯饮料？就是每餐你都喝饮料，请举手啊，会有人举着吗？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每一餐都喝什么啊？”啊，有人就说：“哦，我就喝那个手摇杯啊，或者喝什么10块钱饮料啊。”
嗯哼，
那我后来就把数字打出了，就说：“来，一杯饮料20块就好。”
嗯，
一天三杯，
嗯哼，
60块，
60块，对，
365，其实你喝掉了21000多块，一个大学生的薪水，你觉得是小确幸还大不幸？他们就说：“老师好不幸哦，
没有
干嘛告诉我？
没有算过还不知道哎，
对啊，
还没想到竟然花了这么多钱在喝饮料这件事上。
对啊，所以我真的也让他们做理财。我就说，来，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嘛，嗯、我们就试着把你的每天的花费记录下来，好不好？不过我失败了，因为那时候老师就跟我抗议说：‘老师好无聊，我不要。’对啊，我那时候还没有真的没有找到一个适合的方法。”
你没有试着去说服他们或鼓励他们，你就是每一笔钱你把它记录下来。
我那时候的确没有，因为我觉得我还新手教师，第一年或第二年、嗯，我很想要做一个很完整的课程。
嗯，
不过现在也正在研发当中啦、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如果他们可能就是说，你跟他们讲，他每一笔钱假设记录下来，记录下来之后呢，你就看看一个月，你看我说时间不要长嘛，我们就可能就记。他如果一个月他觉得太长，就下来记一个礼拜。
对啊，
然后我们这样记下来的时候，他可能就会知道说啊，我一个月我花这么多钱，
真的。
然后你可能反过来就问他，那你觉得你毕业之后你赚不赚得到这么多钱？
没错啊，其实我那时候有稍微有自己假想了一个学生的一天的开销，然后跟他们分享。我觉得这个比较快啦，但是的确就是因为学校还有学校其他进度，其实辅导老师虽然
还有进度哦，
还是有进度啊，因为你还是要去教，你不能只教理财啊，你还是要教两性关系。或是性别关系啦，
就比较通扯方面每一面都要辅导。
对，然后我们也要去对他们做生涯辅导，例如说你接下来要怎么去选学校，我要去介绍什么学群啊，什么这些东西太多了，所以我只能用有限的一堂课的一小的片段去做
啊。
不过那时候就是会发现，的确有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嘛，刚刚讲那个要基础版， 进阶版就是真的、啊、有的家庭真的你越混乱的家庭啊，那种爸爸会喝酒闹事的，嗯，对啊，然后妈妈可能也没有办法顺利工作的，那小孩子小女生很容易就会走上她发现爸妈不疼，嗯，然后妈妈也要也养自己的男朋友，对，然后小女生就自己住，那小女生也觉得寂寞空虚整个人，嗯，所以她就觉得有一个小男生，有一个二十几岁的男生，每天对照顾她，放学都骑着摩托车来载她，好幸福，别人没有我有，嗯，对，然后呢，可能这个男生就带她去吃宵夜，嗯，那就跟她住一起。那就会发生一些关系，嗯，对，那他也觉得好幸福，可是他完全，甚至他也会觉得跟我讲说，我会问他说，你觉得这个男生真的对你好吗？他就说，我觉得他对我很好，嗯，可是他跟你发生亲密行为的时候，他有做安全措施吗？然后他说完全没有，可是我觉得很享受，嗯，他甚至会说，反正我也不想要活太久，对吧？反正孩子有就拿掉，我也不想他那么辛苦。我也不想跟我妈一样那么糟糕。嗯，你就听到这种，哇，天哪！
等一下，我想问一下，他们成年了吗？
没成年啊，
没成年了。
对啊，
国中嘛，
国中啊。
是啊，又听起来好像，你会觉得就是说，他们做这样的事情，好像应该是已经成年人做的事，但是他们还没成年，
还没成年啊，
所以他们的思想就已经跟一般他们同年纪的小孩可能不是那么的接近了。
对啊，因为他们，我觉得现在的小女生真的也是我们很关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通讯软体的方便跟泛滥，以至于这些无所事事的大男生，很容易接触到这些也是无所事事的小女生，对啊，所以的确有些时候把他们留在学校是我们很致力在做的事情，但是他们离开学校之后，我们真的没有办法，
你就管不到他了，
对啊，而且的确我们也常常面临很多内心的煎熬啦。就是他跟我讲了，像我们学校的通报机制啊，他只要一讲他有发生关系，我们就要去
必须要处理，
去处理，对啊。
那所以说，就是刚刚后来你要叫你的学生每天去做这个记账的动作，但是后来你就发现显然你失败了嘛，
对啊。
那之后你有没有再做一些其他的努力，或者是一些补救的措施？
有啊，我其实后来去做了就是另外一个叫生涯的部分，我就融合生涯，我就去请他们去实地的，例如说。我就让他们做职业访谈，啊，对，去访问一个职业，
就是对象是他接触得到的，
对。那我小组进行，但是我有个限制，就是第一个不准访问
自己
家里人的爸爸妈妈，对，禁止，你一定要找一个陌生人。你今天就算你去 7-Eleven 访问一个大夜班的那个店员，我也觉得 OK， 对，但是就是不能是自己的人，对吧？那次就比较丰富了。因为他们就真的听到一些在工作人的辛苦，例如像是有人访问的是几分田面包店的那种，他就说啊每天都要工作很晚，然后他也抱着梦想想要自己有一天自己开一间，他们就说哦原来赚钱真的不太容易耶，对吧？
是啊，赚钱是一些的确是蛮辛苦的事情。那后来就是说在他们这访问了之后的这个结果是，他们对这个金钱的观念要做一些改变吗？
他们的确就会比较务实的去知道说，哦，原来我两个发现，一个是他们对金钱的观念，就是认为说，赚钱的确
不太容易，
是。
那我花爸妈的钱，好像应该要节制一点点。
对，
这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效应，我觉得他们对工作上面比较有认知，因为我就跟他们讲，你今天要选择你高中读什么的时候，那是一个很大的一步。所以你如果不知道该选什么的时候，去问问这些在座的人。那他们的确就会比较多的确定哦，原来像我之前就有个学生，他就跟我讲说，老师我以后想要读汽修科，
汽车修理，
对，小男生有这样的梦想很棒啊，可是后来他到高中就毕业之后，他就跟我讲，老师汽修科好无聊哦，然后我说你那时候不是自己选的吗？他说不是啊，可是其实我觉得我比较想要的是骑机车啊，赏赏赏赏赏啊，然后带女生下趴啊，然后女生
把妹最好了，
对啊，把妹啊，然后他抱我啊，然后一定要抱紧紧的啊。汽修科很无聊啦，都只有男生没有女生啦，所以我就跟学生讲说，当时不是叫你去访问，你就不要。他就说啊，我知道啦，
就是会存在一个自己错误的想象。
对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财，因为他等于选错了他的方向，他就得要在他现在的地方去选择了嘛。嗯，你不能改变啊。
对啊，
对啊，而且你要想改变，你要怎么改变？他们通常都说不知道啊，老师你跟我讲。嗯，所以我就说，那你要去查查看啊，你可以去问辅导老师，不要再问我，不要问辅导老师了。对，可是他们还是很爱问我啦。
你跟感情互动很好，
现在还有深夜打电话问功夫的，我跟你讲，
这么厉害？
对啊，就有前几天一个学生就打电话说：“欸，老师，那个我想要创业，请问哪里比较好贷款？”
这个请找政府的创业单位的窗口。
所以他们就等于说对你已经有一个很充分的一个信任感了。
是啊，嗯，
这样讲起来很多年了嘛，他现在已经要到工作，至少应该已经高中毕业了。
有的是大学一年级
哦，大学一年级了，
对，嗯，对啊，
所以的话，我们待会好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听一看关廷老师，就是在他们升了大学之后，你大概给他们在理财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嗯，或者说他们在读高中的这段过程当中，在理财上面用什么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观念？嗯，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听关廷老师怎么说。
好。我刚其实在休息的时候跟那个关廷老师聊说他其实在带学生的互动啊，其实都有把一些理财的东西小小元素加进去，对学生产生一些还不错的影响，
就等于说就是在这个互动当中或者是在游戏当中把这个理财的这个观念就直接就带到这个同学的一个这个想法里面去了。
是啊，对啊，就是常常我觉得其实有些时候在游戏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啊，嗯，对吧，反而不知不觉的影响他们会比较愿意啊，你用说教的方式他常常都会跟你用呛的
啊，对啊，直接告诉他就没效果，他不想听你的。
对啊，他常常会问候我爸妈所以那种他不会真的当下听得下去的，对啊，
对啊，那这样子的话，老师有没有比较深刻印象是可能学生给你的 feedback 或者在互动过程中对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我觉得真的当下他们还年纪很小，比较少有很大的互动，可是最近有一个学生联络我，就是我离开学校两年了嘛，迈入第三年，那他当时的状态是他会去警察局门口放烟火，只为了证明自己很屌。
没有被抓吗？
他当然是放完就跑啊，没被抓到啊。对啊，而且他会跟我讲，代表他跟我关系很好了，对，然后他最近来找我，就是他就找我说，欸，老师，我最近有代理了一个想要做一个小小的生意，做卖机油，
自己去代理，
他当然有另外的管道去取得啦，对啊，然后他就来问我，然后当然我就跟他聊天啊，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我觉得聊天的过程就是觉得以前一个跟爸爸每天打来打去，然后上课不想上课，就是每一次就翻桌子啊，男生啊，然后高高的哦，然后总是驼背，然后眼圈都永远都黑的这样子，高高帅帅的，可是永远都这样子。可是我真的有看到他的善良，所以我相信他不是坏的，所以我救了他很多次，当然也没有多伟大啦，不是说帮他挡一刀啦，对，可是我觉得就是例如说，他可能在警察局，或者他在外面游荡，我看到他我就邀请他，找个地方坐坐聊聊这样子，对。那到现在还有这个改变，我相信他自己，他有跟我讲，他觉得我对他影响很重要，因为我相信他是个好孩子，所以他愿意之后跟他爸爸稍微修复关系，他也愿意去多赚点钱，对吧？然后我就跟他分享我这两年就是做投资理财的经验。然后还有一些公司管理的一些部分，然后他当然也觉得哇，老师你怎么变这么厉害，对吧？可是我真的觉得就是，那他当时我那时候我记得我跟他讲过一句话啦，就是说其实啊，我知道你很不喜欢你爸爸，可是他毕竟是养你长大，你可以不接受他的方式或他对你的责骂，但是有一天你要想办法，因为他会老，所以你要赶快长大去赚钱。然后，如果你真的心疼你妈妈的话，那你要赶快变成一个有能力的男人。对啊。然后他的话就，当然我忘记他，我记得他印象中他有稍微掉泪啦。因为我发现激发人的 的善良是件很美妙的事情，尤其一个不管再怎么凶神恶煞的孩子，他都有他在意的人，
嗯，
或事或物，对啊，那他会愿意为他们挺身而出，嗯，对啊，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说，等于说你在跟他分享一些投资理财的一些观念，
对，
那你大概都是给他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其实跟他讲啊，就是你看啊，你如果每天一直到学务处报到，
嗯，
你一直被叫来，
嗯，
你这样子，你爸有办法好好工作吗？
没有，
嗯，
对啊。那你爸妈能好好工作，那他接下来收入不稳定，你妈妈不就受苦了？
嗯，
对啊，啊，你还有个弟弟哎，那你弟弟不是很无辜吗？
嗯哼，
对啊，那他这样就觉得说，好，我会忍，我会忍，可是我就看我爸不爽啊，
血气方刚的时候，
当然，
年轻人都这样，
对啊，所以我说，那我说你可以，我懂，我懂你那个不爽啊，
嗯，
当然就后续就是其他就是辅导一些部分，可是我觉得他有听进去，
嗯，
因为他有真的为他妈妈想，
嗯，
对，我把他为他妈妈想这份心意放大，那他就会比较愿意多配合我们，
嗯
嗯，
他就算他的灵魂不在这，可是他至少他身体在这，
对，
对啊，而且我也就会鼓励他说，欸，你很棒哎，就是你以前是不愿意的，你现在愿意了，
嗯
嗯，
他觉得哦，我的愿意被看到了，对啊，然后他也真的觉得我好像为家里贡献了什么。
对，
那份理财可能不是很崇高的赚了多少钱，对，因为我甚至他有动过歪念头想要去做一些非法的生意，我都会跟他讲说，你看到了或许你为了家庭赚了很多钱，可是如果哪天你这份钱反而害你爸爸被别人讲话，或者害你妈妈被别人讲话，你愿意吗？
嗯嗯
嗯，
对吧，啊，我也告诉他钱的观念，我是用钱去看他的钱和品格，去看他的行为，他才说，哦，真的，可是那我们再怎么做，因为后来他就跟他爸爸去工作了，然后一直他又吵架。
那后来他跟他爸爸去做什么样的工作
啊？做那个地板建材。
做地板建材，
对啊，可是他爸爸就是个不会表达父爱的爸爸，
嗯
哼，就是其实很喜欢照顾很爱这个小孩，但是
他不会
表达不出来，
对
对，
因为这个爸爸也可能也是被他爷爷骂出来的，
其实好多，其实现在很多家庭很多还是
遗传吧，大概是这样，因为他从小的他跟他父亲从小的环境就是这样，所以他对他的小孩要求也是这样。
对啊，我们心理学上面说这个叫做代间传递，就是后天遗传。
后天遗传，
对，代就是代，一代两代的代，
哦，okay, okay.
然后一代一代之间的传递，因为它不是基因上面的血缘嘛，
是，
所以这叫代间传递，就是通常有一个揍人的爸爸，就会有个会揍人的孩子，对，
嗯，okay, 就是行为上的影响，
没错，
嗯嗯嗯。
可是我也觉得，我就那时候也跟他讲说，如果你觉得你真的想要独当一面的话，那你要把你爸爸记住学起来，但是不要学他的做法。
嗯，
他也说我会加油的。
嗯，那他后来跟着他爸爸去工作之后呢，他也赚了钱嘛。
嗯，
他赚了钱之后呢，你有没有就是教他怎么样去做一些这个理财？
这个就是我那时候做不到的事情，因为我那时候就发现，我的确没有办法在学校，因为我对财务其实我那时候真的不懂，我自己，我自己也没有认识中兴老师帮我做股票投资，跟我教，教我这样子。
嗯，
我也只看了《富爸爸穷爸爸》，他说要教他要学股票。可是我发现他里面没有告诉我股票怎么看啊，
你去看了就知道了。
我去看了以后，我只发现我买进去之后，我只有买过，我就只有买过一档股票，就是买中钢。
中钢，好股票。
对，
买了百折，
百折就一直领他的利息嘛。
对
对，就这样子而已。然后那种什么短进短出，我那每天都要教学生，我怎么可以做
那个时间？
对，啊，你没有办法。
对，
啊，短进短出，你一定要看盘
啊。对啊，
你在教学生可能就没有时间去看盘。
对啊，然后而且我的工作时间，当然我后来在业，后来在就是怎么讲，我那时候其实有还是有就是有另外一个前辈邀请我做直销，好，所以我那时候晚上有去做一些学习，
嗯，
对，所以变成是我就以为我已经在学习财务了，实际上我没有学到财务的东西，
嗯，
对吧？所以在两年过后我离开学校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就到了做投资理财的规划里面去做。对啊，做一些学习，对啊，去做一些像那时候我比较接触的是土地方面的部分嘛，不动产
土地，
嗯，对啊，也是跨很大一步。
所以等于说你一开始进入这个投资的这个领域的话，你是先从房地产开始吗？
是建设公司，
建设公司，
对，就等于是有点像帮建设公司找金主，对，
然后找金主，然后他跟等于说去盖房子，
对啊， 然后就跟他讲说，哦，我们那个获利大概多少，预期在哪边，哪个区间，那多少盖完之后卖掉然后还你这样子，对吧？那就要去看一些法条啊，跟评估一下市场限地附近的买卖状况啊，大致上做这些一些简单的一个基础操作，就等于是很微观的看一个公司啦，就不是一个很巨观的看一个大的公司的经济规模。我可能看的是一个建案它的成与败这样子而已，对吧？然后比较花更多的时间在跟客户帮他做沟通，他的规划，他的财务，对啊，嗯。
所以后来，那你就是等于说，那个时候你除了做这个土地帮这个建设公司找金主之外，
嗯，
你还有在帮其他人做一些理财方面的规划。
因为金主他也要做配置啊，
嗯哼，
他通常会问你说，那为什么我不放保险要放你们公司？
嗯，
对吧？那为什么我不放股票要放你们公司？
嗯，
或者说我为什么我现在已经做得好好的，我为什么要跟你合作？
啊，
对啊，
所以就被。就是被这样问，所以必须要了解其他不同的工具的。
因为你们公司的利息一定比保险高嘛，利率一定比保险高嘛。
对啊，
那你们到时候风险
利息，对对啊，我们风险也的确啊不一样啊。
对
啊，
风险跟股票比起来，如果说你们那家公司是一个比较，我不知道你们是哪一家公司啦，那就如果说你们家公司有点品牌知名度的话，
嗯，
应该它的风险应该也不是太大。
对啊，其实。就是那时候的学习就是在于怎么评估这个风险啦，那当然我也会跟客户讲说，我不能跟你做100%的担保啊，因为我只能尽力的在法条上面做研究它，那的确好像是可以做的，但是我也不会叫你全部身家搬进来，因为那真的很危险啊，对啊，那我觉得这样做，那客户也觉得，哎，你说的有道理，你是蛮中肯的在为我想，对啊，那这就是一个实际上的操作。对啊，
嗯，
那我当然也在慢慢的看一些股票啊，不过就很想要再继续学习这个部分，
嗯，
对啊，后来也有一些跟另外的，因为其实在这个，我觉得在投资这个行业待一阵子之后，你真的会看到很多人，他对钱的那个样子，
有好的不好的，
对，好的不好的，
嗯，
对啊，像我看钟欣老师就是非常的有福相。
我是吗？
所以
我怎么都没有赚到钱呢？
累积出可以看面相的基本的概念，
真的真的真的，你会发现有的人他那个真的叫做印堂发黑，对啊，或者是他的那个油嘴滑舌
啊。
不，投资有的时候是跟心态有关系啦，尤其是股票，
对啊，
跟心态其实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对啊。对啊，真的，我觉得那个部分我就看得很深，因为有的人他就是觉得，他会觉得啊，股票大起大落他才活着，那他不计较那个，不计较获利，
不计较获利，
对 对，
所以他可能就是
刺激感。
他有一种人就是这样，他如果说他有一天他没进股市，他就觉得浑身不对劲，
对，
他一定要去股市冲一下，他才高兴。
对，
很多人是这样子。
对，然后呢，他的通常这种人，他听的都说啊，那个隔壁老王跟我讲，这个一定会涨啊。对啊，然后他说你那个齁才那么一点点，哎，我们那个一天就这么一点点的啦，对
啊，
你就会听到他讲的，可是他赔的时候他说他也不会跟你认，他说我跟你讲下一次就不止这一点点了啦，永远都是明天会更好，下一次会更多，
他就是因为有一个梦在，
对啊，
所以他们就会一直对他有一个期待，这就好像我们去我觉得像他们这样的投资人，等于说是把这个股市啊当成一个赌博的工具。
真的啊，我觉得他们是在赌啊，只是他的那个平台是政府开盘，哎，不是政府开盘，
政府坐庄，
对，政府当庄啊。对，
但是问题是就是说，因为心态的不对，就导致他其实在这个市场里面他是不会赚到钱的。
真的啊，
嗯。
所以后来我当然就是有些时候会希望说他能够，我们就是小小的配合一下。那他后来。也觉得哎、欸，那好啊，就小小的配合一下，对吧？可是多数的确就像钟欣老师讲的，就是他不太会很愿意配合，他宁可赔钱，他也觉得那是掌控在我手里的、啊。
然后就是要靠我自己做出来那种 feel 才有感觉。
对他觉得这个才是我控制的，可是其实他知道他其实都完全没有控制过。
对，那个其实就是一个心态的问题了。你今天我讲的不好听，你今天在做股票，你做得过那个幕后的那些操盘手吗？
对啊，
永远做不过他们。
嗯，
对啊，
对，所以说其实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提到嘛，就是其实你在做股票，好，你一定要记得要去设停损。
对，
因为我们的资金是有限的。
嗯，
你不可能把你的钱一直放在里面，然后它一直无止境的跌，啊，跌的话，你的整笔钱因为套牢嘛，你没有卖，它就在里面，就是没卖就好像没赔钱， 投资人现在都这样。
对，
可是事实上，钱一直摆里头，你可能摆了十年、二十年，你都没回本，你的钱就摆在里面，其实是以时间来讲，它是一种浪费。
对啊，其实我上次就跟另外一个朋友分享，这个心态就在于他内心有一个小小的声音。我们人类本来都是在一个资源匮乏的状态下要求生存，
对
对啊。可是分了两，后来分了两种人。第一种人，他就是还在害怕，每天都在害怕，所以他永远都想要更多。
对
对。那另外一种人呢？因为他学会了种田，他学会了找到经验，所以他会越来越丰盛，他的村庄越来越大。
嗯哼。
可是这两种人呢，都活在这个世界上面。
对
对。那有一种人就是我刚刚讲的很害怕的人，他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停止，什么时候要出场。
对。
他赢也不想，也想要更多，输也不敢输。对。以致他错过了检讨自己的机会。错过了自己面对自己那个害怕的小小声音，
嗯，
但其实这个小小声音是可以练习的，只是这个小小声音通常会影响他很多，他会忽视他，他会觉得哦，我下一次赚到了，所以这次赚到了应该是很棒的，他忘记先去跟前面的他亏损的地方比，
嗯，
对，这是可以训练的。
不过人都是这样了，人其实有的时候很害怕改变。
对啊，
因为当你一旦改变之后，你就觉得好像浑身不对劲。
对啊，
可是当你其实事实上就是当你改变的时候，可能初期是觉得会觉得不是那么的适应，
是
好，但是后来其实很多东西就是习惯了。
对啊，
习惯你好的事情，习惯了一段时间之后，哎，你慢慢养成好的习惯之后，你将来就会越做越顺。
没错啊，
对，
而且我觉得一起做的人很重要啊。如果今天我早点认识钟欣老师，我搞不好就不用去。
我现在变财神爷了，就是。
哎，真的，我觉得跟大家一起正能量。有些时候你可以走得比较长，
对，
比较久，你就可以对抗心里那个小小声音。
嗯，
对啊。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对抗自己心里小小声音，以后呢，就有一个平台，就是我们一起的
理财百宝箱
那个节目呢，就每个礼拜定期来听一下，你就会充满正能量，而且会有正确的理财概念。
没错，
而且会赚到钱，最重要的，
很重要，对、啊、
真的。
所以今天就是非常感谢关心老师，就是从他自己。从教育的状况上看到小朋友他们对于自己重新财务上的认知跟改变、嗯、最后又说他转换工作，然后到实际在财务操作上面看到说其实人对于面对失败这件事情才有办法开创下一个更好的机会。
嗯，
对，那我们觉得今天收获非常多。
对，我们也谢谢关心老师，希望下次有机会能够再邀请关心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再去谈谈一些他其他的这个人生的理财方面的规划。
好
好，谢谢，
谢谢，
拜拜。